没开始之前，可不可以请 Howard 帮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不好？谢谢。好，我们谢谢啊。这个礼拜我们要 cover 两本哈啊，一个是腓立比书啊，另外一个是以弗所书啊，都是保罗的书信啊。那你们讲义里面它有一个地图啊，大家看一下腓立比在什么地方。你看到右边是土耳其，哎，左边是马其顿，哎。啊，就正好在马其顿跟土耳其的中间啊，那这本书当然我们知道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因为在他的书简的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讲明了哈是谁写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有几本书信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写的，那这个是其中的一本。其实以弗所也是另外一个在监狱写的啊，但是呢到底是在哪个监狱里啊，因为保罗曾经被在不同地方被关在监狱里啊，那最后是在罗马啊，罗马的时候曾经被关在监狱里啊，但是他在另外一个时期在以弗所的时候也谈到他在监狱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不确定是说到底是在哪个监狱他所写的这本书，但是不管如何哈，我们想大概应该是在公元50年到60年之间所写的。OK， 好，那这个是这个地理背景。那腓立比是怎么样城市呢？哈，我们底下有看到它有形容腓立比它是一个在马其顿一个战略性的城市。那我们知道马其顿是在现在的东欧那个地方。Macedonia 啊，是一个东欧的那个地方。那在保罗是在第二次宣教的旅途中设立的这个教会啊，他跟希拉保罗跟希拉。那但是你慢慢会看到说，虽然他在监狱里面所写的这本书。但是里面你会发现到说他写的东西你不会感觉到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啊，我不晓得一般人在监狱里面会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是在传福音，你被抓了会关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好久，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会很沮丧哈，就说什么时候神再让我出来啊。那但是基本上你看到保罗在这里面没有一丝沮丧的这个语气在里面啊，他反而是反过来要鼓励那些在监狱外面的人啊。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里有讲到说他写信的目的啊，第一个目的讲得很清楚，4章18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在你的课程里面有这个这一节经节。他说为腓立比人的馈送感谢他们，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他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在这里收到了从教会差以巴弗提亲自把他们所要的奉献交到他的手里啊，所以他为这个感谢教会所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写这个信的目的，其中一个是要感谢他们啊，他们所给他的馈送。然后第二个，他说要告诉腓立比人他自己最新的状况，哎，所以他也发现到说很多宣教士他们经常会写所谓的 newsletter 啊 ，newsletter 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他们最近的状况怎么样。就像今天我们从尼加拉瓜来的宣教士啊，他要来告诉我们说，哎，我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现在我的情况是怎么样啊？那当然他也会希望说能够有机会告诉我们说他下一步会是怎么样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保罗也希望告诉腓立比人他自己最新的状况。那我们看一下这里有经节1章12到14节，我们一起再来读好不好？来，弟兄们。很好，我们很好，感谢主哈，因为我们发现到说他把关在监狱里面看作是一个机会啊，不看作是一个苦难啊，所以他是说希望借着我因为被囚反而使福音更为兴旺啊。那所以保罗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哈，很值得我们敬佩的啊一个基督徒。好，那第三点他说为以巴弗提安慰腓立比人。那以巴弗提当他送这个馈送送到保罗手里这段路程，他是不是有碰到一些困难？从他的这里所写的啊，他生了病，他说甚至病到要失去他的生命啊。所以他也借着这个要来感谢，然后要希望激励他们继续做在教会里面做服事，然后继续在福音事工中多结果子。好 OK， 所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底下，保罗在鼓励他们啊，鼓励他们说就像我一样，就像以巴弗提一样啊，即使在困境中不要忘了福音的事工啊。很好啊，刚才忘了哈，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上礼拜本来是有一个 assignment， 是什么 assignment？ 要背那个经节哈。那我们等会儿结束之前，希望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背啊，然后再给各位下个礼拜的背诵的经文啊。OK， 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背诵的经文是哪一节？哥林多后书12章9节，很好。OK。啊，但是我不晓得你回去有没有看圣经里面12章9节，跟他在这边印的12章9节差别在哪里？有没有已经背好的？好，有一个哈，你已经背好了。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一节的话，那不是整节，它只是那节的一半而已。啊 ，OK， 反正是 OK， 只要你能够背那个一半都很好了。OK，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今天希望我能够准时哈，因为今天只有两本书而且腓立比书比较短，只有4章 OK， 但是内容其实挺丰富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看它的主题它这个编教材的它把这个主题列为福音的谦卑所以它在福音的谦卑里面它有列了4项，那我在最后多加了一项哈。对不起，我自己发现说这个有一项其实蛮重要的哈，虽然他没有在这边写下来，不过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OK， 第一个他是讲到耶稣的神性跟耶稣的谦卑。那我们看这里所印出来的这一段经文，能够告诉我们说他这里所讲的耶稣的神性跟耶稣的谦卑。就从这一节可以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用这个黑体的字把它打出来，不可。 很好哈，谢谢。啊，这节经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本来是跟谁是同等的？跟神同等的。但是他说他比自己为神同等为强夺的啊，那是什么意思？OK， 他说他并不坚持说我一定要跟神同等 ，OK， 所以他愿意谦卑，然后到一个地步，到世上来变成一位人 ，Right， 所以意思是说在地位上他是应该跟神完全同等的哈，所以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弄错了就在这里。OK， 因为耶和华见证人，大家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所鼓吹的是什么？耶稣是低于神的 okay, 因为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低于神的。但是这个低于神的是耶稣他自己自愿的 OK， 他说 我愿意这样做，但是在地位上他完全跟神同等的、啊、所以耶和华见证人、错就错在他们认为说、既然他是神的儿子，他一定是比父要低一点right?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很非常清楚啊，他是与神完全同等的哈。好，那所以这里讲出说，耶稣基督第一个他是神，来，他与神同等的啊。但是呢，他又是一个谦卑的啊，所以他就选择比神低，以人的形态到地上来，为了要拯救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好，那这是第一段这本书的他主要的要说的。啊，第一个是耶稣啊、是一个谦卑，非常谦卑的哈、啊。好，那在那其实有的时候我跟一些回教徒在谈的时候，他们也是有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问题。他们问题是什么？他说耶稣既然是神，他为什么会愿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说耶稣是谦卑的下来，所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既然是神，应该向神实行公义，把那些罪人全部杀掉啊。所以他们也很难跨过这个啊所谓耶稣的谦卑啊。好，那我们再看底下啊，他说在忍受苦难中谦卑。保罗告诉腓立比人，基督徒显示谦卑的方式之一就是为基督缘故能够忍受苦难，所以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ight? 为了基督缘故他说我可以忍受这个苦难。好，那我们在这里、再来读底下的这个经节，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这里、我们有把它 underline 哈，所以我们把 这一段把它读一下，我们一起好不好？更是不应兴旺，因为，OK， 很好啊。他说他受监禁。那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是做些什么事情？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全狱里面的人都知道，都知道什么？我是为了基督缘故在受苦啊，所以意思说他在监狱里面还没有忘记做什么事情，传福音啊。 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十字架那个片子，它是1980年代后期所拍的片子，有没有人看过的 ？OK， 没有看过的你一定要回去看一下哈。袁志明拍的那个十字架那个片子哈，它其中有一个是讲到这个写这个迦南诗选的那个小敏，哎，小敏他们也是经常被抓，放在监狱里面。所以小敏他们在监狱里面，大家如果看到的话，他在监狱里面做什么？唱诗歌呀，来，他就写了这么多诗歌，来，他唱诗歌。有那在监狱里面，一听到说，哎，你们这诗歌怎么这么好听？可不可以教我们唱？ 哎，唱唱唱唱，哎，发现到说这是基督徒歌，就后来呢，这些在监狱的人就信了主。哎，所以其实我们在困难的环境底下，正好是一个更能够传福音的好机会，啊，好，那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即使在监狱里面，他还没有忘记要传神的福音，啊，而且我相信有更多的人因为他在监狱里面传福音，后来信主的，啊，好，那这里底下他有另外一段经文，第四章十一到十七节，我们来一起读。我无论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在凡事上都学习知足。Okay.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啊，我们有哪些人觉得说我们好像非常穷？还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富足了？我相信很多我们以前在这里读书的人，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很穷困 ，right？ 但是我们得到工作之后呢，还是穷困了。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说：“哎，你有没有十一奉献？”他说：“还没有。”为什么还没有？我们太穷了。OK。那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十一奉献？不知道。所以我们开始奉献的时候，应该是从我们穷的时候开始，还是从我们富的时候开始？从穷的时候开始。哎，要为神感谢，我们所有一切，包括我们的经济情况。哎，所以我跟我太太，我们就决定了。啊，说我们在学生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十一奉献，因为我们很多我们的钱是父母亲给的啊，就帮我们付学费啊等等。但是我们一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十一奉献的，不管是我们的薪水多还是薪水少，薪水多就给多一点，薪水少就少给一点 ，right？ 十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一？所以我们教导我们小孩的时候，他们小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给你零用钱，零用钱你要分两个盒子，一个盒子是十分之一的，另外一个盒子是十分之九的，另外十分之九的你可以自己去用，十分之一的是要给神的。好，所以我们要跟彼得保罗学习，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都能够知足。Okay. 好，那底下说在彼此合一与彼此扶持中要谦卑。好，那我们不只在苦难中要学习谦卑，哎，我们同时在跟基督徒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学习合一中要学习谦卑。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第二章第二节我这个经节有把它 underline，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OK， 他说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以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所以这里就讲到要合一哈。那当然我们说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哈。那我晓得如果你是有家庭，你有先生太太在一个家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时候是说你们意见完全一样的？对。哪一个方式？你是说我应该问赵先生？ OK， 我可以告诉你，我跟我太太经常意见不一样的。OK， 那有时候也会争吵，哎，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主里面是合一的哈。即使你有意见不一样，你谈完之后，你还是要恢复合一。OK， 那有时候我们会讲，哎，你讲这个东西，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哎，所以我们 challenge 一下的。你可以讲出圣经的根据 ，OK， 好，那我们就可以照着做。哎，那如果这只是一个做法不一样的话，哎，那我们肯定要思考一下，说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或是那样做啊 ？OK， 啊，那不过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学习要合一啊，至少在心灵里面要合一啊，做法上可能不一样，心灵里面要合一的啊。好，那第四个是在依靠神当中要谦卑。好，这里我们再看这个经节哈，第三章第三节这里这里有把它 underline， 我们大家也一起来读好不好啊？说是但保罗强调基督徒不是靠着肉体啊，很好。所以这里他讲到割礼的事情，他为什么会提到割礼的事情？很好，因为犹太人会说，哎，外邦人你们没有受割礼，所以你们不能够称为神的子民啊。那保罗说不是这样子 ，OK， 啊，因为我们不是靠律法诚意，我们是要靠。靠我们的信，来，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因信称义，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为什么他这里牵涉到谦卑的问题？他这里似乎在说，嘿，你不要小看我哈，我是什么？我是以色列人哈，那我也是第八天受了割礼的，所以保罗是有受割礼的人，来。所以他说，如果要靠我自己来称义的话，我是有那个本钱的啊。但是他说，我们不能靠啊。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有的时候说，哎，我是哈佛毕业的，不然说我是 U of M 毕业的，不然我们中间有从 Ohio State 毕业的 ，right？ 那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从 WCC 毕业的话怎么办？很好哈 ，OK 所以我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经意的可能会以我们自己所能够 accomplish 为荣啊，那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变成了我们夸口的一个原因的话，那就不好了啊。那我们也发现到说，以前我们团契有些人来到我们团契当中，他会觉得很自卑。我们在西雅图的时候，我们有一对夫妇，他们是在天歌声，哎，啊，他原来到我们教会来，我们在西雅图的正道堂，我们当中有些人是西雅图来的啊，西雅图来的我们在正道堂的时候。他们当初来我们教会来一阵子之后，他们就不愿意来了就后来那我们跟他变成好朋友，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听歌声服侍神啊。那我们说，为什么你不来我们教会？他说，你们教会不是 master 就是 PhD 我是连大学都还没毕业的，哎，但是他们写出的那些诗歌是非常好听的歌，来，大家都唱过天日的诗歌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说，我们去做餐馆的施工，在中国餐馆里面传福音，然后就到南美洲那些地方去传福音发现到说，哎，他们在那个施工上服侍得非常好 也很得神祝福啊。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不经意的可能会不小心的就让别人会觉得自卑啊，这个我们看能尽量避免啊。好，那我讲说有一个最后的我想应该要补充的有另外一点哈，在依靠神中喜乐啊，这个是讲里面没有的哈啊，在依靠神中喜乐，然后我打一个 slash， 或者在喜乐中依靠神 ，OK， 那这是在第四章第四到第七节里面 ，OK，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吧？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有圣经的话啊，翻到圣经那里来一起读一下。或者谁先找到了帮我们读一下第四节到第七节。对，很好。第四章第四节他说要什么？常常喜乐。 OK， 记得保罗是在监狱里写的这封信，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写出这样的话来。他说要常常喜乐。哎，那第六跟第七节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应当一无挂虑，在凡事上要怎么样？接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会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们啊。那请问他这里有没有说你要祷告，然后祷告之后神一定会回答你的祷告？还没有这样讲。哎，所以意思说保罗虽然这样祷告，但是他人还是在监狱里，神不一定会把他马上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但是他说神给我们的是自由出灵意外的平安，所以意思是说在困境里面还是依然会有那样的平安啊，这是一个信主人的一个最好的应许，在困境里面我们依然会有神的平安，不一定我们会从那个困境里面出来，但是在主里面我们会有那个出人意料的平安啊。好，那主要的我们今天背后还有一个哈，他说要在彼此成为基督的榜样中要谦卑。意思说我们他说谦卑驱使我们彼此成为基督的榜样，保罗将自己当作基督生活的榜样，并且劝腓立比人互相成为对方的榜样。所以这里保罗是说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别人可以看为可以从我们身上能学习到的一个榜样。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一点不是太谦卑？你们要跟我学习，你们觉得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很好，他说如果我跟随基督，你们看到我的榜样，其实你们跟我学习的是学习基督。 OK， 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保罗活着是像基督所告诉他的活出来的那个榜样，那你们就应该要学习啊，所以说是学习的。这意思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成为别人的榜样，不只是基督徒榜样，也要变成非基督徒榜样。哎，我不晓得你懂的意思是什么来啊，因为很多非基督徒他不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他只是看到谁？他只是看到我，他看到你。来，那如果我们生活的样子跟基督所传的不一样，他们会认为这个福音没有什么好信的， right？ 因为即使你自己也没有照着福音所传的方式 在过活。好，那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是不是会发生，是很容易发生的哈。我们不经意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旁边人一观察说，哎，这个似乎有点不太对劲啊。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啊。那所以我们要做好榜样，是给非基督徒，但是同时也要给基督徒要好的榜样。来 ，OK， 好，那我们这里如果说啊，最后我要打一个分享跟应用。哎，从腓立比书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大家可不可以分享？我们现在正好是过时间过了一半，所以我们等会就进以弗所书。有没有谁想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是什么问题的？有机会尽量发言。OK， 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一个了哈。Okay， 下一个是以弗所书。那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这里没有给我们一个地图。哎，但是，我看前面这个有没有 ？OK， 前面这里虽然没有哈，我们上面腓立比书的那个地图里面，以弗所在什么地方？大家知不知道以弗所在什么地方？今天在什么地方？土耳其 ，very good， 呀，是土耳其，呀，啊，其实，牧师也讲过到有提到以弗所的哈，那以弗所我是没去过哈，但是我去过希腊，所以希腊到土耳其其实蛮近的，他们是有 border 的哈，那以弗所据说哈，据说是玛利亚后来去住在以弗所。然后在那里去世的，那但是这只是传说 ，OK， 还没有经过证实。啊，以天主教的他们的所谓的历史的记录，他们是这样写的啊，但是没有完全100%的证实 ，OK， 所以今天是在土耳其那个国家啊，以弗所在土耳其那个国家。好，那所以这里他说他这里学习纲要里面给我们他这个 breakdown， 他有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啊。那第一部分，前半部，然后第二部分算是后半部。Okay？ 那前半部和后半部的分别在哪里？前半部主要是要讲到福音的这个真意啊，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后半部呢，就是主要讲到说福音的应用，我们要如何应用。啊，在我们的生活里。好，那在前半部的简介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啊，他讲到是神的拣选。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到神的拣选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其实是在教义里面是一段非常非常有争议的哈，就是说有关神的拣选这一部分。那这里救恩完全出于神的拣选。啊，这里没有列下那个经文哈。那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经文是第一章的第3-14节，虽然有点长，但是我想我们是值得把它读一遍，大家有没有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3-14节，我们一起来读，有找到的话我们一起读， 很好。OK， 谢谢。这一段非常的长啊，但是这里面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拣选，一个是预定啊。所以预定论、拣选论这个已经让很多人有很大的所谓的疑惑啊，或者说疑惑。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读这些经文关于拣选跟预定我个人的理解哈，现在个人的理解是说，这个预定这个拣选是在基督里。OK， 意思说神从创世之前已经预定了这个救恩是借着基督，所以意思说啊，这个拣选跟这个预定不是说预定哪一个人要下地狱，哪一个人要上天堂，而是只要你是在基督里，你就是那个被拣选的；只要你是在基督外，你就不可能被拣选。所以这不牵涉到说，哦，有人会跟你讲，他说，哎，我没信主，神已经预定我不信主了，你不能怪我，来。但是这里讲的是说，拣选是在基督里，意思说神拣选你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只要你愿意接受基督，你绝对就是那个被拣选，而不是神已经预定你说你一定要下地狱的。所以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有这个困惑。Exactly， 是他来决定。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好，这个我们私底下再谈啊。罗马书第一章里面第一章或者第二章我忘了，是应该是第二章里面保罗有解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等会私底下再谈。OK， 很好，你问的问题很好有个传道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很多人说。那些没有听到的人怎么办？你猜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你先信主，然后去传给他。”哎，所以他意思是说你是在借口，哎，你自己不愿意信主，然后你在 worry 他为什么不能得救？啊，那不是我的 answer。OK， 我的 answer 在罗马书里面。OK， 好，那保罗。也替以弗所人祷告，这是在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也来读好了，好吧？我们来一起读十五节到二十三节。OK， 好，那这里我们发现到说，保罗也是在他的宣教旅程中设立了以弗所的教会。那我们发现到说，他设立的教会，他离开了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这里讲到说，他在替以弗所人祷告。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带人信主过的， 信主过之后，我们是不是还记得替他们祷告？我自己也很惭愧了啊，有的时候，这次我去日本，今年我去日本，碰到一个40年前的一个日本的弟兄，40年没见面，不一定记得替他祷告。OK， 好，那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说他每一次带一个人信主，他就把他名字写在他的册子里面。过了几年之后，他一翻，哇，好像有几百个人。他说他要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你想几百个人的话，一个一个来祷告要多长的时间？可能要几个钟头哈。他当然 不可能不是一次为100人祷告，他可能分不同的时段。OK， 好，保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对我们来讲。好，那第二章的1到10节，他说神的拣选，他是完全基于恩典的拣选。那这里他是说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中，然而神蛮有怜悯，叫我们活过来，为要显明他的恩典，止住我们的自夸。所以这里他没有给我们的经节哈，把经节读一下，1章3到5节。那找到的时候，1章3到5节。讲错了，对，第二章讲错了，第2章3到5节。OK， 是本乎恩哈，所以神的拣选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为此我们需要感谢神。那底下讲说福音的主要的应用是要合一。那这里尤其在以弗所书，因为保罗传福音是传给谁？是外邦人哈，彼得是传给犹太人哈，所以保罗知道说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是有个墙的哈，就说很难让他们能够跨越。在这里他就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所以我们读一下第2章12到14节，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第2章12到14节。好，第3章第6节。OK， 所以这里保罗要跟我们说明，说我们外邦人，所以我们算是外邦人，我们还没信主之前算外邦人。所以我们跟犹太人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讲说，当我们在主里的时候，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啊，那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你是犹太人但是没信主的话呢，也是一样是外邦人，只要在基督里，不管你是所谓的犹太人外邦人，从肉体上来讲，其实我们应该是合一的，那但是。事实上来讲呢，合一这么容易吗？不是那么容易哈。我们说我们是中国教会，今天我们中间来一个外国人，他会说一点中文， 所以我们还觉得亲切一点。但是如果把你放在一个黑人教会里面，你会觉得习惯吗？我不晓得哈，大家有没有去过参加过黑人教会的？有啊，他们敬拜的方式非常不一样，哎，啊，我们的敬拜方式也非常不一样，哎 ，style 非常不一样。但是保罗说，我们在主里应该是合一的哈。所以有一天我们上天堂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种族的人。哎，虽然我们不会再有肉体，哎，他说我们是有灵的肉体，但是我们碰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国度的子民啊，不同国家的子民，是要一起在里面合着唱圣诗的啊。所以这个合一从外面讲是很容易，但是真正的让我们碰到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种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从这个 reality 来讲，但是我们还是要学着怎么样合一啊。虽然我们不会在一起聚会啊，或者我们聚会的形式不一样啊，但是我们要学合一。那好，那我们就继续下去。我们等会再看 application， 对，等会再看 application 怎么样应用。好，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讲到为神超然的作为祷告。他说，因此我求神超然的大能大力运行在你们心里，做成这合一的工作。既然合一不容易，哎，所以神需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啊，才有办法啊成就。好，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哈，他说神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他说为了他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来读这里啊的几段经文，第一章5到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他这个有印在这个讲义上。OK， 下面是1章11节，在基督里，我们一起读。好，那2章7节。OK， 就他在继续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都是神来的恩典啊，这个恩典要让神能够得到称赞啊，是神要得到荣耀啊。好，那我们再看底下，第二是为了他智慧得到称赞，3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接着。OK， 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啊，那要使神能够得到称赞。最后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再一起读3章20到21节。OK， 所以他说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原因是什么？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成就那个超过我们所想的，最后是要让神能够得到荣耀啊！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到，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哎，突然有个事情发生了，是我们超过我们所想的，那时候我们会反应是什么？感谢神，哎，希望神得荣耀。我们还记得你那个小平前一阵子发生车祸，哎， 但是完全没有受伤。虽然从人的观点来看铁定要受伤的，但是没发生。我们为此可以感谢神，因为神让神得荣耀。好，那后半部下面讲了后半部的简介。那保罗的书信里面通常前半部先讲属灵的真理，后半部就要讲我们怎么应用，就像罗马书一样，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全部讲恩典啊，神的这个义是因信。从十二章开始就说，那我们在地上我们这个过活的时候要怎么样应用啊？应用这个真理。所以这个后半部讲到应用啊，那第一个他讲说我们需要能够彼此造就啊，圣灵赐给我们合为唯一的心，那我们合一为的心用来做什么？来彼此能够造就啊，就是我们可以互相帮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强的地方，都有弱的地方，来强的可以帮助弱的，弱的有他其他强的地方能够帮助我弱的地方啊。OK， 那但是呢，他说追求合一有限度的哈，就是第五章三到十四节，他说不要与黑暗同伙。OK，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追求合一到一个地步，我们开始 compromise 啊，什么意思叫做开始 compromise？不照真理而行的时候就不能合一了，那怎么样的情况是 compromise 我们不能合一的？今天我们在美国社会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他说你基督徒怎么这么不近情理，坚持同性恋是不行的，那我们合一下嘛，所以在美国今天很多 diversity， 所谓的 diversity 其实跟圣经是完全违反的。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跟他们合一了，那如果我们跟他们合一，那就变成什么？同流合污。OK， 那所以这里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八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吧？第五章八到十一节。OK， 祷告的话一起读好吧？八到十一。从前，OK， 所以他这里说我们不能够跟那些说谎话赞同淫乱之人的人追求合一，所以合一有个限度的啊，不是说为了合一而合一啊， not just for the sake of unity 啊。那底下他讲说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可不可以看一起读五章十六节，爱惜光阴。OK， 好，我想我们就读到这里啊。他说要我们好好的利用我们的时间啊，不要放荡。OK， 那当然他后面就讲到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啊，那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啊，他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在这个我们所谓的女权时代，妻子要顺服丈夫是不是很容易的？那什么叫顺服 ？Right？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叫顺服？是不是说妻子完全不能有不同的意见？不是啊，那不是什么？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当作笑话，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说丈夫的责任是什么？要爱妻子 ，OK？ 为他舍命。你们有没有丈夫为你舍命的？那也，还没有需要到那个地步 ，Right？OK，、okay. 好。其实保罗这里虽然讲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丈夫一样要尊敬妻子的哈，所以这是双向的啊，不是单向的啊。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我几年前在成都的时候啊，去参加我们这边原来的一个姐妹他们教会，他们那个一个团契吧，晚上有一个团契，所以就要讨论，哎，他们就读到这段经文，结果不晓得在成都，大家知不知道成都？他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大家也没听过。成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话，就是说他们是说这个丈夫在成都呢都是趴耳朵，趴耳朵，趴耳朵，什么意思叫趴耳朵？就是抓着你耳朵啊，妻子是抓着丈夫耳朵走的啊，叫趴耳朵。所以他说成都的丈夫呢都是怕妻子的，哎。那一天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有一个妻子就讲说，哎，这个句话讲得很容易，哎，但是我那个先生如果要做一个什么决定，我们一家都 suffer， 那怎么办？你要怎么回答他的问题？做错的决定，哎，先生可能很笨哈。我不是，这不是我讲的，我是说他可能认为他先生很笨啊，什么决定都做了之后都是不好的结果。那如果你是妻子的话，照圣经的教导，你要怎么 ？OK， 先能沟通，但是你的丈夫还是那么笨，怎么办？啊，为他祷告，然后呢？所以意思是说 ，you won't give up， right？ 圣经教导是说，最后你还是要顺服的哈。意思说，如果丈夫也是在寻求神，你也在寻求神，学着把这件事情交给主，让他来做决定。suffer 的话怎么办？学着忍耐 ，Yeah， very good， 学习忍耐。来，我现在不知道讨论他现在笨不笨的问题。我现在问题是说，圣经教导是什么 ？OK， 那我们可能觉得说，哎，我很聪明，或者从一个太太的观点来讲，我比我先生聪明，比如讲。那在这情况底下怎么办？依然要依照圣经所教导的去做。Okay， 把结果，对，把结果交给神。哎，那你想，亚伯拉罕有没有做过错误决定？有哈，来。但是 in the end， it turned out okay。哎，为什么？对，很惨啊。对啊，没错，没错。但是你是学习说我们一起跟随神，不管如何是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最终 如果你是一心寻求神的话，神会 make it right。 OK， 所以在亚伯拉罕那个例子就是这个很好的例子。亚伯拉罕不是故意要犯罪，从某个观点来讲其实他是犯了罪、right? 他没有照神的旨意来做，但是 in the end 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从他当初开始做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他是信心之父、right? OK，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课文里面啊，最后他说要站立的稳啊，第六章第十到二十节啊，二三节啊，六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靠着，OK， 很好。你想保罗是怎么样的人？当他说请你帮我祷告，他请他们帮他祷告，祷告什么？第一个有口才，第二个还要有什么？还有胆量。你想保罗没有胆量的人吗？他其实很有胆量的人 right？ 他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不灰心、right? 但是他请他们替他祷告，让他有胆量，好，而且有口才。那你想，当保罗写这个这一封信的时候，他是多大年纪的人？已经很老了哈，多老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保罗是几岁去世的。但是即使在这个年纪，他没有忘记传福音的这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传福音是年轻人的事情，我已经这个年纪了，我怎么样传福音？我们认识的一对夫妇，他们去东德宣教的时候，你猜他们是几岁？60多岁了。他们是从 GM 退休了，然后去东德。他真正从东德回来的时候已经70-80岁了。所以传福音不是你年纪多年轻或多大，是你有没有这个心智的问题。而且他们去东德的时候是跟谁传福音？跟华人，对，但是是怎么样的华人？是学生，是怎么样的学生？是 undergraduate。那他们发现说，他们传福音的对象虽然是本科的学生，但是那些本科的学生发现到说，他们就像他们祖父祖母那样子的，反而对他们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亲和力，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在东德没有家人，所以他们等于是算他们的 parents， 或者甚至是 grandparents， right？ 所以我们可以跟保罗学习，说不管我们年纪有多大，我们自己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随时预备的，不管像怎么样年龄的人传福音，跟年纪大的也可以传，跟年纪小的也可以传，那是要看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好，那像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就基本上应该结束了哈，最后就是一个结论啊，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看一下这个结论啊，因为我们已经过了差不多5分钟了。那有什么分享的吗？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或者有什么问题的 ？OK， 没有的话，我们还没有忘记哥林多后书要背的经节，12章第9节。Judy 要不要帮我们背一下 ？OK， 写明出来 ，OK， 写明出来。好，那我们下个礼拜要背哪个经节？腓立比书4章4节。再加6跟7节， 因为四章四节太短了。OK， 所以下个礼拜是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跟六到七节。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结束。我们可不可以请一个人帮我们做结束祷告？有谁愿意帮我们做结束祷告的？没有的话，我就点名了。请上帝兄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吧？谢谢。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的保守与引领，让我们能够在有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主日崇拜之后，我们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真切了解你的教会，还有对你对我们所赋予的使命。我们对于在主日学的学习，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也都向天父祈求天父能够接近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借由叫主日学的弟兄或者姐妹们，能够让我们能更清楚的了解神的话语，求主继续保守引领我们学习的脚步，以及我们前行的脚步。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